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章32到38节，《路加福音》23章32到38节，我来读。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苏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阿们。第十一个儿子约瑟，奉父亲的差遣去看望牧羊的兄弟们。然而素来视约瑟为眼中钉的弟兄们，一开始打算杀掉约瑟，但在长子流便的劝阻下，他们只是剥了约瑟身上的彩衣，并将他扔进坑里。那件彩衣对约瑟来说，象征着父亲雅各给予的宠爱，而对兄弟们来说，则是差别对待的标志。兄弟们接受了以斯玛利人的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了他们，然后约瑟被带到埃及。兄弟们将约瑟的彩衣浸在山羊的血里，然后拿给了父亲雅各，雅各为此悲痛了很久。约瑟在埃及护卫长波提乏的家中作为奴隶，被波提乏的妻子无故指责，不公正的入狱。在狱中，他解释了酒政和膳长的梦境，甚至他也为法老的梦境进行了解释。法老梦见了七个大丰年，之后又有七个荒年。作为解决饥荒的合适人选，约瑟最终成为了埃及的第二把手，成了埃及的总理。七年大丰收结束之后，第二个荒年，约瑟遇见了他的兄弟们。约瑟认出了他的兄弟们，但兄弟们却没有认出约瑟。在经历了一番过程之后，约瑟最终无法再隐藏自己的身份，向兄弟们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创世纪45章1到3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人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现在已经没有隐藏自己身份的理由了，也没有再隐藏，他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感，让周围的埃及人离开，大声痛哭。他的哭声如此之大，以至于远处的埃及人都听到了，甚至传到了法老宫殿里面。正如一个小孩子去游乐园上厕所，发现他的爸妈不在身边的时候，感到多么惊慌和害怕呢？起初可能会哭一会儿， 但一想到要再见到爸爸妈妈，眼泪也止不住流。当然，在那个时候，父母比孩子更加努力的寻找。随着时间过去，警察会来询问情况，最终带着孩子去游乐园里面的警察局。即便在那里，孩子也可能因为害怕而无法哭泣。在几个小时之后，当有人终于急匆匆地跑进派出所的时候，那就是一直等待着的父母，孩子会用尽全力哭泣。那哭声流出的是喜悦、安心和幸福的眼泪。约瑟的哭泣也是如此。一直以来，他心存着要保护自己的决心。在埃及，没有人支持他。即使他再次见到了兄弟们，但对于是否要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何时要说出来，又以怎样的方式来说出来，对这些想法，他的头脑可能变得非常混乱。然而这一切，那些眼泪就如同解开了自己所有的困境一般。当约瑟向兄弟们说“我就是约瑟”这一句简短的话的时候，这句话的分量对兄弟们来说是几乎难以承受，因此兄弟们甚至无法做出任何的反应。约瑟在22年前，他们可能认为约瑟在哪里在活着，或者或许死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竟然成了一个世界一流强国的总理，就像美国国务卿或中国国务院总理出现在他们面前一样，因此他们不能不感到震惊。此外，兄弟们之所以感到惊慌不安，是因为他们恐怕要遭到报复。即使在埃及成为底层的官吏官僚，对他们来说也足够报复他们。然而目前他的弟弟站在他们面前，他的身份地位使他们无法直视。约瑟继续说道，创世纪45章5到8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地上，又要大肆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入法老的腹，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当约瑟揭示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兄弟们继续感到焦虑和懊悔。用更真实的表达方式描述，就是那时候我们不应该那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真是个蠢货，真是个愚蠢的人。他们可能一边击打着自己的头，一边在默默自语。然而约瑟坚定地对兄弟们说，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为要保全你们的生命。约瑟的这番自白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感悟到的。约瑟开始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中当奴隶，尽管并不是他所愿意的一项生活，但是随间的推移，约瑟成了那个家的管理者。也许他稍微再努力一下，就可能得到波提乏的认可，就能够获得自由，回到家乡与父亲有个戏剧性的重逢。然而波提乏夫人的诱惑使一切都成了泡影，他没能回到家乡，而是被关进了监狱，让他感到多么沮丧呢？然而即便在监狱里，他的生活也展现出异彩，他得到了狱卒的认可， 并且他为酒正和散长解梦。他又有多么期待酒正能够给予他帮助，然而过去了两年却没有任何的消息。最终他解了法老的梦境，从而得到了如今的地位。通过这样的过程，约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不是由自己掌控，而是由神主宰。他明白生命的作为只能从上而下，他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坦然而又坚定地宣称，神打发我在你们以先，要为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并且施行大拯救。于是他说，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这样可以坦然地告白。于是经过了400多年之后，成年男子就有60多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伟大的出埃及是神通过约瑟一个人开始的神的作为。因此生命的作为发生在有自我牺牲和奉献的地方，这是神通过他从上而下的作为。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32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终于比拉多总督按照宗教领袖和犹太民众的要求，对耶稣判处了十字架死刑，而且决定立即执行这一死刑。在耶稣前往送行的路上，还有两名被判死刑的罪犯。那么罪犯是指一般违反各种法律的普通用语，其他的福音书称他们为强盗。耶稣的罪名与这些强盗并无什么分别。以赛亚书53章中记载了有关将遭受痛苦的弥赛亚的话语，尤其在12节中提到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句话的实现是指耶稣与这两个罪犯一同被带走。33节如此见证，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属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耶稣最终到达了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那里被称为属楼地。除了路加福音之外，其他三本福音书都用希腊语证明了这个地方名叫哥哥他。由于路加福音是为着外邦人，包括提阿非罗大人在内的一些人记载的，因为没有使用哥哥他这个希腊语，而是用于这个词的意思的属楼地的名称。哥哥他又被称为加略山。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赞美诗150首的第一节，加略山上有十字架，耶稣为罪人受刑罚。而加略也源自拉丁语卡尔瓦利亚，意为属楼。关于耶稣被钉死和埋葬的地方为何被称为哥哥他或属楼的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来自3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奥利根，他认为自古以来那里埋葬了人类始祖亚当的骸骨。第二种说法是因为那里是处决犯人的地方，所以到处都散落着骸骨。第三种看法是因为那个地方的 底形像人的头骨一样。从第一个解释到第二个解释，第二个到第三个解释看起来更具说明力、说服力。我曾经在海边长大，那里有一个叫做龟岛的岛屿。因为这个岛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一只乌龟，所以因此得名。同样在韩国嘉平也有一个因为两个岛屿对视而形状像鳖的岛屿，又被称为鳖岛。然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为什么那个地方被称为哥哥他属楼地，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周围可能有很多可以处决囚犯的地方，而偏偏选择在被称为属楼的哥哥他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知道这一点的人可以真正理解十字架的含义，可以活出真正基督徒的生活。耶稣现在被钉在被称为哥哥他属楼地，这个画面清晰而宝贵，传递着很强的又很特殊的信息。属楼象征着死亡，是死亡本身，但十字架是永恒生命的象征。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树立的地方，在以色列以及耶路撒冷周围，比起在属楼地这样的地方，可能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了，因为那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并且到处都有散落着骸骨。但只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立在那里，那么那里就会有从上而下的生命，就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成为生命的根基。这一点让我们可以清楚。从这个角度而言，哥哥他属楼不仅只位于耶路撒冷外围特定地点，而是指世上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地方都是属楼地，都是哥哥他。没有人可以在世上永远的活下来，人可以通过各种运动和饮食接受治疗，或者又通过医术或者用化妆品来装扮自己，但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朝着死亡，最终肉体会朽烂成灰。现在尽管我们都活着，但未来只不过会成为一个骨头。如果以此为中心接受，那我们所在之处都是哥哥他，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属楼地。然而为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命从死亡的氛围转为生命的作为，需要在我们生活的现场，我们的内心深处树立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西结书37章中描述的事件展示了，即使充满死亡的气息，没有丝毫生命盼望的地方，也有生命的复苏。神以他的大能引导以西结先知，神的灵带领他到一个山谷，并在那里放下自己。然而在那个地方，遍地都是骸骨，是非常枯干扭曲的骨头。神与以西结先知之间的对话如下，以西结书37章3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 人问这些骨头能复活吗？对这个问题，以西结先知觉得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这个问题本身也太令人费解。因此他回答说，主啊，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当神听到以西结先知的回答之后，神让他代表神对这个山谷里干枯的骸骨宣告，尽管那里没有一丝的生命，只有死亡的气息，然而以西结先知这样宣布，以西结书37:4-6，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先知按照命令宣告话语之后，山谷中充满骨头的地方传出了一阵骨头互相碰撞的响声。不仅如此，骨头上长出了筋，长出了肉，甚至皮肤也遮盖了骨头。然而其中缺乏生命的存在，因此神命令以西结先知再次向这些人宣告，让生命进入他们当中。当以西结先知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军队，成为了神的军队。以西结先知所见的景象传递了一个信息，对于在巴比伦流亡失去希望的神的子民来说，这是一个希望的信息。他们哀叹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然而这个意象传达了生命复生和复兴的信息。哥哥他及苏楼地原本是人类失去希望和能力的地方，在失去希望和能力的地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兴起，这意味着生命的作为不是源自人类，而是来自于神。因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在之处，永远存在的希望。然而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之地是哥哥他，承认生命的基础是属楼地，我们接受在我们的生活之地和生命的基石上立起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我们是以信心来接受这一切的。如果有人，我向其他人传达了要在生活之地哥哥他树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却没有经历到生命的作为，那么原因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被钉在木质的十字架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十字架本身具有能力可以成为生命的通道。如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哥哥他上面所立的十字架很重要，那么不是十字架本身，而是耶稣基督为了那些如同山谷中的属楼一样永远死去的人类，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流出了代赎的宝血才成就的。在主牺牲的世界临到的时候，那么十字架变成了生命的通道。即使我们告诉他人关于哥哥他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在他的身上没有发生任何生命的作为，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他们的生命做出任何牺牲和奉献。在缺乏舍己和奉献的地方，永远不会出现生命的作为。哥哥塔上立起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宣告着只有为神和他人舍己，只有自我牺牲，才能成为从上面降临生命的通道。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在主日礼拜时宣布，在杨花金宣传馆、杨花金奉献馆、第二分馆、教育馆、霍尔特礼拜寺等地方进行礼拜。但是礼拜进行的建筑物的屋顶和外部并没有树立十字架。在氧化金外部露出十字架的只有宣教纪念馆顶上的小十字架。然而在我们教会成立20年前，宣教纪念馆的所有权属于我们教会的百周年纪念基金会，而不是我们教会。2005年在我们教会成立之后不久，有人提议在氧化金山坡上建立我们教会的十字架塔，以至于从远处也可以看到，但是没有实施这个建议。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十字架的重要不在于高高竖起，而是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生活来承担。承担十字架不是只做想做的事情，需要默默的去做不想做但是却应当做的事情，需要自我奉献，需要自我牺牲，用喜乐的心来承担。我知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极其痛苦的祷告，汗珠如大雪点一样滴下。耶稣人性的渴望是不去承受可怕的十字架，不想成为十字架的祭品。然而因为是耶稣应当承担的，所以他成了十字架的祭物，所以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得到了永远的生命。韩国教会的规模正在缩小，信徒的人数也在减小，这并不是昨天或今天才听说的事情。我20年前在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样的事情。确实，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教会的规模比以前小了很多，信徒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了。但是韩国仍然有很多教会，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个。有人说大概有5万多个教会，也有人说大概有七万多个教会。还以前过去是教会担心社会，现在是社会担心教会。这样的说话我们常常可以听到。然而在韩国的各个角落几乎也没有十字架的地方。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即使耶稣再次来临，也会被绊倒在韩国教会的十字架上。尽管有这么多教会，如果教会不能被视为世上的光和盐，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基督徒们热衷于树立用木头或铁制成的十字架，而对于真正的舍己、奉献和牺牲构成的十字架 却不屑一顾，或视而不见呢？还有，即使自己的生活看似哥哥他，但在那里以主的名却想要得到更多，想要高居高位，只要想要成就更多，以为就会更幸福，是否是怀着这样的错觉呢？如果我们真的是通过耶稣基督，是得到了永生的基督徒，那么让我们不要将十字架当作我们的装饰，也不要只过着享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生活。而是要成为见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救赎，在这个教会受指责的时代，主的名字要被尊崇，教会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并且我们所处的这样充满矛盾需要恢复的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基督徒过着毫不犹豫的舍己的奉献牺牲的生活，这是跟随战胜了世界的主的真正门徒的生活，通过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上树立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成为神赐予我们生命之路的一个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人们的内心和生活分成了四分五裂，自私和欲望的声音日益高涨。这里的教会和基督徒也不例外，为了抓住世俗看似美好显眼的东西而忙于奔波，过着不符合十字架精神的生活。尽管约瑟遭到了兄弟们的遗弃、冤枉的指责和漠不关心等问题，他仍然坚持顺服，走完了神给他的道路。正是通过约瑟，神所对祖先所说的话最终得以实现，最终他成了生命的道路。求神让我们铭记，没有自我否定、奉献和牺牲的十字架不是真正的十字架。在真正的十字架不存在的地方，求神让我们认识到从天降下的生命作为是不会发生的。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命中为了神、为了神的话语、为了人们，成为一粒麦子朽烂在泥土中。求神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真正的主的门徒，在这个世上树立真正的十字架，而不仅仅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树立木质、铁质的十字架。就是让我们成为以生活作为见证、树立十字架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